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在这个节目的上半段，还是想继续上一周我们播出的时候所聊到的那个话题，就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这一大段的经文呢，记录在约翰福音1-42节。我们的牧师称这一大段为恩上加恩的经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遇见了世界的救主，主的恩典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他亲自靠近了撒玛利亚妇人。其实这一个妇人听见犹太拉比向他要水喝，他是非常惊讶的。而在这一段的第10节，让我们来仔细听听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主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主正在唤起这个女人，希望她能对主耶稣所赐下的宝贵的活水产生兴趣。而这个女人并没有听懂，她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主耶稣面对着她，主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主是在指向旧约的预言，特别是耶利米和以赛亚的预言。在耶利米书中，神多次宣告自己是活水的泉源，还有以赛亚书55章那段著名的呼召，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换句话说，在旧约中，耶和华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就是活水的泉源。而在这里，主耶稣宣称他与天父本为一，他同样能赐下活水，并清楚说明这活水是要在人的里面涌流，带来永恒的生命。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被主的话深深吸引了，于是她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再来这里打水。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让整个对话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他吩咐这个妇人说，去把你的丈夫找来。忽然之间，这个女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她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水，而是她现在整个人生本身就是一团乱。她回答说自己没有丈夫，而主随即对她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过5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一句话会带来多大的震撼？这个妇人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犹太拉比竟然完全知道他的一切，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都一清二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恩典，他知道他的一切，却仍然主动地让救恩临到他。或许每个人心里都会藏着那么一两个准备带进坟墓里的秘密，然而主知道这一切。当我们了解认识到主耶稣什么都知道，这或许令人震惊，但同时也是极大的安慰，因为他所赐的是恩上加恩的恩典。以赛亚书55章6-7节中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必广行赦免。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就是在主动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主提醒这位妇人，她此刻正活在罪中，但这并不是她主动和他谈话的目的。她从来不是为了让人感到内疚就结束对话，她确实是要使人知罪，但她的爱是要把罪人带向信心与悔改，使罪人得着新生命，被恢复，被更新。主的话唤起了撒玛利亚妇人内心深处的某种记忆，她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会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而这个时候，最美妙最震撼人心的时刻来了，主耶稣亲口向这个女人启示了她是谁。主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她。何等奇妙！据我们所知，这是主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告诉别人，他就是弥赛亚。哇哦！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这个女人立刻放下水罐，她跑到城里，向众人告知这个最重大的消息。众人出城，邀请耶稣住到他们那里去，而耶稣基督竟然与他们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对那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而这一切也指向我们。约翰把这些事写在他的福音书里，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愿我们所有人都能与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还有他城里的众人一样，一起来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谢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光，欢迎您和我们继续收听清晨的甘露第19集，你是不会原谅我的上。
清晨的甘露第11章，你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上集。因为青少年普遍不够稳定的个性，他们同伴之间的压力以及社会道德的混乱，即使是最负责任的父母也一定会发现他们和一个年轻人之间产生问题了。能够提前就正视这个问题的父母，能够预先计划一个对应的策略。我们好好的教养，就一定会教出好的孩子吗？很多的父母都是这么想，只要我们做负责又明智的父母，只要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有忠心的祷告，只要我们是在主里教养和训诫我们的孩子，他们一定会很好。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极少的事实来支持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卓越的人是来自于非常不幸福的家庭。我们同时又会看到，一些有问题的人是生长在一个稳定、负责任的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好的父母就一定会有好的子女，这句话实在是有太多的例外，让他很难有说服力。这样也并不能够让父母们松一口气，不用去教养儿女了。神郑重地命令基督徒的父母对神所赐的儿女要有慈爱、负责任和认真。 但是并不是保证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这并不表示说，一位有慈爱、负责任的基督徒的父母所做的对孩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对一个孩子来说，好的父母是难以估量的一项人生财富。但即便是如此，即使是世界上最好、最优秀的父母，也不能够保证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做出不智慧甚至是邪恶的决定。我们并不相信环境可以让一个人变成一个好人，也不相信遗传可以让一个人正直，我们也不相信训练可以让一个人有良好的品行，同时我们也不相信洗礼可以让一个人有信心。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来决定相信神或者是否定神，每一个生命都是由这些决定所累积出来的，没有人能够替代别人做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不管是什么背景和成长过程的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两种决定都有人选择，成长的过程和正确的选择，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清楚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在基督徒家庭中长大的人都会选择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有许许多多的人并不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但是他们却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容易把我们之前对孩子在教导上的偏差就理解为我们做父母失败的证据。我们常常想，要是我们十年前不那么做就好了，也许今天我们的孩子就不会这样了。青少年几乎可以说是一群做决定实验的一批人，他们在练习自己的意志力，要找到选择这个和放弃那个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要感受一下自己来做决定的这种感觉。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又要青少年不断地练习自己做决定，使他们渐渐地成熟长大，同时我们又坚持所有的决定都限定在我们做父母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二者当然是不能兼得的。因为大部分的青少年用他们稚嫩的意志力所做的实验都和他们的爱好和他们的外表有关系，有时候他们的这些选择就会在家里引发激烈的争执，但是和他们的爱好和外表相关的这些选择多半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父母适度的善意加上合适的幽默感，事情很快就会顺利的过去。但是有的时候青少年做的决定会让他们自己陷入到很大的困境当中，比如他们会做一个和性关系有关的不正确的决定，那这样的决定可能会导致意料之外的怀孕。他们会做一个有关很鲁莽的去开车的决定，这可能会导致发生一场严重的伤亡的意外。他们也可能会做一个有关毒品的糊涂的决定，这可能会使他们落入到被捕、进监狱和上法庭的下场。青春期是一个很极端的年纪，他们有一飞冲天的这种高峰 也有突然就垂直下降的这种惨状。通常这些高低起伏的状况都还隐藏于想象和情感的内心世界，不过偶尔还是会爆发出来，那也就是他们会出问题的时候了。当青少年的一个决定造成了他们相当悲惨和不可挽回的后果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自己下一个失望的结论。他们在心中会想，我的父母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这些青少年知道，他们的父母不但为自己祷告，也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祷告和希望一直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那么，假如由于他们自己不当的决定粉碎了父母的期望，他们会想，如果我的父母知道这一切之后，他们还能原谅我吗？尽管大部分的父母都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父母和孩子会需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事先的计划是有智慧的，每个父母都需要实际的面对这个最糟糕的情况可能真的会发生在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位神学家，他的看法很有帮助。他说，灾难可能是恩典的手段，它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无奈地被各种各样的外在的表象所吸引。因为灾难的恩典使人能够面对自己，认清自己，就好像从来不曾认识过的那样。灾难就像一阵大风，可以吹走我们那些不切实际的面纱，让我们真正的看见问题的本质。当我们要面对无论是严重的违反了自己的规范所造成的危机，或者是孩子们他们个人所闯下的大祸，通常有三种处理的方法。第一个是容忍，第二个是责怪，第三个是饶恕。前面两种非常的普遍发生，但是这两种处理的方法会对家庭关系有严重的破坏性。第三种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却会带来奇妙的拯救。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做法，容忍。父母心里会想，如果我过去在为人父母的这个方面更努力一点，那么我的孩子现在就不会落在这个困境里了。这的确是我的错，我没有道理要为我的孩子所做的不理他。他的失败只是我失败的一个延伸而已。做父母的想要缓解这个困境，他们想要改善结果，他们想要除去无论是痛苦或者是惩罚的刺痛，他们尽可能地表现出好像没事儿一样。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不过这是错误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必须要学习为他们自己的罪来负责任，而不是他们去责怪他人或者是找一个借口。他们要学习去发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选择公义而不必犯罪，他们这样做是值得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父母，即使是最棒的父母也都会在孩子最初的十二三年当中犯有很多伤害性的错误。所有的父母都被认为和他们孩子所犯的罪有或深或浅的关联。 但是无论犯了什么错，只要承认错误就能进入光明，单单的容忍并不会使事情好转。另一种做法就是责怪。责怪是弃绝犯错的人，拒绝和他有任何的关系。最戏剧化的形态就是一些犹太家庭为他们与非犹太人结婚的子女而办的丧礼。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个孩子在父母眼中就被视为是死亡了，不再有任何的关系、沟通、爱、恨、赞美或者是责骂，只剩下了责怪和彻底的分开。基督徒没有这么隆重的宗教仪式，而是用非常情绪化的仪式来做同样的事情，反正就是要和这个孩子断绝关系，毫无瓜葛了。责怪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认为亲子关系是一个契约而非一种关系。在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会受到某些条件的约束，而当这些条件不被孩子履行的时候，父母也就没有义务去履行做父母的责任了。跟容忍一样，对孩子责怪的背后也累积了做父母的很多的内疚，却又不肯承认。青少年所显示出来的正是父母亲自己不愿意去面对，只想摆脱的失责或者是他们的罪行。父母亲就把他完全投射到孩子的身上，再把孩子从他们面前赶出去，让那些东西从自己身上完全清除。责怪就是我们用别人的罪来摆脱我们自己的罪的方法，把我们不喜欢自己的那部分清干净。容忍是感情用事的人的做法，他们受不了看到别人承担他自己行为的后果，想用红药水和创可贴来掩盖每件事情。而责怪则是充满了报复的原始行为，他们受不了面对自己，就用摆脱错误的方法来掩盖事实。容忍和责怪这两种方法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他们不肯慎重地接受另一个人的品格，也不承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他们不认为孩子本身具有个人的权利，并不是父母亲的延伸而已。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他们不相信神能够化恶为善，医治痛苦，在混乱中有平安，被钉死后会复活。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基督。
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主宰至高者因你出地，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 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荫下，你必不怕白日的飞箭，也不怕流星的瘟疫，你若求告，我就应允，在极难中我与你同在，我要得救你是你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